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29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启程前往阿根廷出席20国集团峰会，他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如何就贸易战问题展开谈判？记者黄耀毅将有来自阿根廷的现场报道。另外，因为宣布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引发巨大争议的中国科学家贺建奎今天临时缺席了原定在香港的演说。贺建奎的研究将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改造人类基因这条国际间都禁止的红线为何在中国被跨越？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将带您聚焦，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几则与中国相关的重要新闻。出席11月30号在阿根廷 G20 峰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会议间隙举行首脑会晤，讨论已经持续了几个月的美中贸易争端。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表示，希望美国和中国一道努力推动中美两国元首在阿根廷 G20 期间的会晤取得积极成果。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三批评北京没有能在贸易政策上提出有意义的改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前对美中两国在贸易上以牙还牙的做法，以及对所有国家破坏性的贸易战的风险发出警告。他说，如果我们不展现出具体进展，我们的国际会议毫无用处，甚至是适得其反。20国集团峰会星期五将要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那么会议中将有几场重要的会面以及协议的签订，当然也包括各界关注的美中领导人的会面。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现场采访的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情况。耀毅你好。
玉文你好。
是不是能先告诉我们目前在现场这个会议准备的情况是如何？那么现场的保安相信也是相当的严谨的，是吗？
是的，玉文，你看到呢，在我身后就是这次G20 20国这个峰会的这个记者这个媒体中心的现场。那么其实我们这个媒体中心呢，离真正他们这个G20要开会的地方还有一段距离，而且这个地方呢，距离市中心也是蛮远的。所以呢，是在我当抵达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呢，从机场到市中心的路上就看到了很多的这个警察是真枪实弹，然后穿着这个防弹背心啊、哦，在路边做警戒。那么这两天在路上走的时候会发现几乎每个转角每个路口都会有至少一位到两位的警察在那里把守。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星期四开始呢，在周遭的地区已经开始封路了。所以像今天我们进来这个记者中心，还有到这个记者中心之外大概15分钟的车程之外的这个实际的 G20 的会议中心呢，这附近的路都已经封锁了，连人都不可以走进来，也不能够开车进来，只能够坐专车从市区进来这个会议中心的现场的地方。那么呢，我们除了这个之外呢，也看到现场已经准备了很多的路障，也都已经这个架设起来了，包括马路上，还有旅馆的前面，还有一些会议中心或是一些领导人他们要下榻的旅馆前面呢，也都设起了路障，也看到了有装甲车，还有警察都在路上做戒备。那么呢，当地的市政府也表示说呢，从这个G20 这两天开始，所有的公交系统都停摆，也就是地铁还有这个公交汽车呢都不会开始或者是进行服务。那么呢，他也要求市民说呢，这两天没有必要的话呢，就离开本市，不要留在市区当中，因为呢，只会为你带来更多的麻烦。玉文。
是，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在今天出发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那么他此行到底会在峰会期间会见哪些重要国家的领导人？他的行程是怎么样？有哪些重要的会议呢？
是，我们知道呢，在从美国时间星期四呢，特朗普总统的就搭乘空军一号起飞来到这个阿根廷，预计将在星期四的晚上会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那不过呢，我们看到与此同时，已经很多的国家领导人，包括像韩国总统文在寅，还有这个沙特的王储都已经抵达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那么在这一次这个 G20 的峰会当中，有三个主要的会面呢，是大家所关注，就是特朗普总统有三个主要的会面。第一个当然就是 世所关注的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特席会。那么这当然也是双方要来谈论美中贸易争端是否能够解决的一个重要的会面。那么此前呢，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的这个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库德罗曾经说过，特朗普总统告诉他说呢，是希望能够达成协议的。那不过呢，我们看到今天早上，不过在十几分钟前，特朗普总统才又在推特上发言了，他又再度的批评了在中国的这个关税，还有呢这个在中国制造的这样的公司。他说呢，这些公司如果想要赚钱的话，想要避免关税的话呢，就要把工厂搬到美国来。所以呢，这个时候谈判的前夕，双方又有这么强硬的一个态度，或许是特朗普总统希望在星期六的特席会之前能够摆出一个姿态。那第二个呢，受到关注的就是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那这个双普会呢，之前有说可能会取消，不过呢，克里姆林宫今天又证实了说，双普会还是会产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乌克兰的三艘船只呢被俄罗斯给这个扣押了。那么对此呢，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曾经说了，他说希望特朗普总统如果会见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时候呢，能够为乌克兰说说话、说说情，来解决这样的事情。那么之前就传出有可能因此而取消双普会，不过呢，现在克里姆林宫是说会继续来进行双普会。那么第三个受到关注的会面，也就是与沙特王储这个萨特曼的这个会面。那为什么这特别的争议呢？就是我们知道，因为这个美国的情报机关是认定说，这个沙特的王储是下令杀害记者卡舒吉的人。不过特朗普总统之前也曾经发出过声明了，他说呢，他这个美国是需要这个在伊朗的制裁问题上需要沙特的帮忙，并且沙特呢也购买了几千亿美元的美国军火，因此他认为说呢，还是要跟沙特保持良好的关系。那么即使在这样子情况之下，在这次的 G20 峰会上还是预期他将跟沙特王储见面。不过呢，有一个戏剧性的转折，就是在当地阿根廷的这个人权观察 Human Rights Watch 他们提出了一个诉讼案，就是说呢要把这个沙特王储起诉。那如果说一旦起诉的话，是否当地的法庭真的会对他进行法律的程序，在 G20 的峰会当中呢去逮捕他，或是对他做行一些事情，那还要让我们大家继续观察。不过我想呢，阿根廷政府应该会避免这样子的外交冲突。宇文，
是，那我们知道除了这些主要的领导人的会晤之外，这一次特朗普总统也预计要签署的有哪些协议呢？跟我们简单的介绍。
是的，当然现在悬而不决的就是美中的贸易协定，现在到底要怎么签，会不会签，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不过另外一个在特朗普总统的这个议程上呢，就是希望能够把之前我们知道他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给撕毁了，那另外重谈了一个所谓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贸易协定，那么是预计希望能够在这次的 G20 的峰会上呢，能够与加拿大还有墨西哥签署这个协定。但是呢，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呢，他前两天才表示了，他说其实我们还没有做好现在签署的准备，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跟美国谈成，所以呢，他也还没有松口说在这次的这个峰会上就能够签署所谓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那不过呢，这个是这一次特朗普总统如果真的要签署协议的话呢，与中国的贸易协定还有这个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的贸易协定将会是两个最大关注的协议的焦点。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黄耀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那么在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的从布宜诺斯艾利斯为您发回来最新的详细情况。接着我们来看到，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在11月28号就中国的宗教自由情况举行了听证会。委员会领导人对穆斯林、藏传佛教徒、没有登记注册的基督教教会、法轮功修炼者等宗教群体在中国的处境表示了关切。这场听证会着重提到了新疆设立所谓的再教育营的问题。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日前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如果美国就有关侵犯人权的指称制裁其在新疆地区的高层官员，中方将会相应的采取报复措施。卢比奥参议员表示，中国可能的报复行为不会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和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周末将要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美中两国的经贸争端预计将是双方领导人会谈的一个重点议题。 史密斯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希望特朗普总统能够主动地向习近平提出人权方面的问题。美联社报道，中国政府要求所有电动汽车的厂商对出厂的汽车设定自动向政府发送信息的功能，包括特斯拉、大众、宝马、戴姆勒、福特、通用、日产还有三菱在内的200多家公司在中国销售的电动汽车都会自动地向政府来报告所在位置以及其他多项信息，而通常驾驶人并不知情。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也是电动汽车的主要市场，但这些国家的政府不要求厂商提供这类信息。批评人士说，中国政府收集信息的目的不局限于官方的解释，很有可能会被用于社会监视。中国最近还开始实行了社会信用系统，从个人的购物等日常生活到工作中的行为，以及在社交媒体是否发表批评政府和共产党的言论，都是打分的标准。中国生物学家贺建奎今天无故缺席了香港第二届基因编辑国际峰会。就在同一天，会议组织者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严厉指责贺建奎的人类基因编辑实验对这项并没有得到独立验证的实验深表不安，称实验不负责任。声明说，即使这项基因实验得到了独立验证，这项实验的程序也是不负责任，不符合国际规范。声明要求对贺建奎声称的基因编辑实验进行独立的评估。贺建奎所在的南方科技大学、广东省和深圳市卫生委员会都宣布对贺建奎的实验将进行调查。那么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政府属下的国家卫生院 NIH 在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贺建奎和他的团队暗地里和不负责任地实施了首例人类基因编辑，其蔑视国际伦理准则的行为令人深切不安。声明说，现在比过去的任何时候更需要达成有约束力的国际共识，对这类实验来设立界限。中国南方科技大学生物学家贺建奎星期三在香港举行的第二届基因编辑国际峰会上说，他以及他的团队为丈夫携带艾滋病毒的一对夫妇修改了他们的双胞胎胚胎的基因。他称，今年11月刚刚出生的双胞胎婴儿将能够抵抗艾滋病毒，为此他感到自豪。中国官方的人民网星期二对贺建奎的基因编辑实验做了正面报道，称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经基因编辑对艾滋病免疫的女婴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说这意味着中国在基因编辑技术用于疾病预防领域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但是就在一天后，面对国际社会的广泛质疑，中国官方的态度出现了变化。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在星期三罕见发表声明，谴责将基因修改用于生殖目的。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中国政府是否有计划禁止人类基因编辑，他回答说，这不是一个外交问题，但是中国的有关部门和学会以及专家已经对此发表了意见。那么稍后回来，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就将继续的来就基因编辑婴儿所引发的争议展开讨论。这种违反国际规范和共识的研究为何会在中国发生？它对人类的未来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将为您邀请医学专家还有中国时政评论人来为您深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传统，不属于美国籍，是简明美国国会。
迅业在美国所进行的投行凯斯，他们今天在会议和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
他也否认调查通过了检察官他说出的那么强烈的观点。
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
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青少年。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听证会，
中国时间7月5号星期二，欢迎您收看《观察》。
我是丁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这个星期，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宣布，世界第一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消息立刻引爆了议论，包括中国和国际学术界都纷纷表达震惊和质疑，并且谴责其违背医学伦理。原本被中国官媒人民网视为天大喜讯、实现历史性突破的相关报道，也在几个小时后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当局将要就此展开调查。把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体试验究竟有多大风险？为何这条国际间禁止的红线居然在中国被跨越了？贺建奎是如何在中国通过审查？谁该为此负责？改造人类基因的潘多拉盒子打开之后，人类将面临什么样的处境呢？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深入探讨。第一位是台湾茂盛医院院长、生殖医学中心负责人李茂盛医师。李医师您好，欢迎您。
哎，主任你好，观众大家好，
谢谢您。第二位呢是在北京的中国独立时评人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欢迎您。
哎，主任您好，各位观众好，来自台湾的李茂盛大头好，
是我们欢迎两位，同样的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我们现在在网络直播聊天室里面已经有非常多的网友在表达看法，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引人震惊和注目的消息。就在一个星期前，这种所谓的基因编辑婴儿，感觉上好像还只是科幻电影里面的情节。但是现在它真真实实的在中国发生。我想先请教两位嘉宾，先请李医师跟我们谈一谈，在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您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我听到这个消息又相当的震惊啊，简直是 shock 了。因为这种东西呢，竟然呢能够应用到人类的胚胎上面呢，是一个禁忌，也是我们在生殖科技专家的一个红线。那么踩到这个红线以后呢，那么对未来呢，人类呢的一个生殖的试管婴儿里面的基因改造呢，会带来一个不可逆的一个现象，有可能呢，人类会铸造一些呢我们不想要看到的，而不想要看的这个人呢会出现，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的一个伦理和道德的秩序。
嗯哼，是。那么吴强博士呢，您的看法，当您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您怎么看？
我第一个反应是觉得跟我的反应跟李医师的反应正好相反。我第一个反应是一点都不奇怪。在中国大学发生这种事儿，再正常不过了。过去几年，中国大学的各种丑闻很多，而且整个总体上，中国大学的教授研究方向都在朝向一种极具堕落的一种方向在发展。比如说两年前河北科技大学的韩春雨，这么著名的，也是在基因编辑方面很有名的，但是显然是一个作弊的一个事情，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公开的一个纠正或者说处罚。那么在社会科学文科领域，我自己也是知道，很多学者教授他们的研究方向是越来越是阿谀奉承、拍马屁的这种方式，或者一些很无聊的一些题目。所以在这种环境下，我看到这么一个南方科技大学，而且是一个似乎是非常似乎近年刚成立的一个新办的民办的一个大学，想搞出这么一个这种哗众取宠的一种方式，而且有悖伦理，在我看起来真的是中国大学的一个缩影。
嗯哼，那么接下来我想回到我们的李医师哦。那么虽然吴博士刚刚提到了这个近年来在中国的学术界类似像这种他说无聊或者阿谀奉承或者是这种令人难以想象的这种研究经常是时有所闻，但是不可否认贺建奎医师在这次所进行的这个实验，他对全世界人类所带来的影响已经是超乎想象的范围。我想请您从这个生殖医学的角度来我们的观众朋友先简单的分析一下啊。到底这个它的为什么在人体里面进行这样的基因改造，它的争议如此之大，它的影响是什么？那么我们之前在电话上讨论的时候，您也曾经提到，对于这两个已经出生的婴儿，您对他们的未来也感到非常的担忧，他们的未来可能面临什么样的一些风险呢
？OK， 因为呢，这个利用基因改造 Cas9 这个过程呢，它是像一把剪刀一样，将这个基因里的一部分呢，把它剪断，然后贴补这个所谓的一个抗艾滋病毒的基因。那剪掉的地方，会不会这个一些其他基因在生长的过程中，会不会呢被压抑下来，其他的疾病发生或癌症发生或另外一种突变性的行为呢会产生？那么会不会另外铸造一个比较疯人的社会出现都有可能。那么他的下一代，会不会延续到下一代的基因？因为这个剪刀一剪下去以后呢，那么剪到的地方是不是会影响到它的表现？那下一代的表现可能另外一个层次的表现，和现在的表现，这个婴儿的表现呢，那有很大的一个差异性。所以我们担忧呢，这个婴儿未来的表现会怎么样？那么以后的疾病或是一些所谓的突发性的不是我们人类所想的东西，就会呢出现上来。那么下一代是不是又另外一个不同的这个想象空间会存在？因为这个剪刀一剪的这个基因旁边呢，有一些的这个基因的表现呢，都会受到影响。那其他这些基因的表现里面产生的状况又是怎么样？那都是不可预知的东西。所以在这一条红线，这个剪刀一剪的话呢，等于将这个红线把它剪断了。那剪断以后呢，那人类未来的这个状况呢，就变成不可预知的事件呢，会出现。
嗯哼，是李医师，您刚刚提到的，也就是这次贺建奎医师所使用的这个叫 CRISPR-Cas9 的这个技术，叫基因编辑技术呢，这其实也是一位从来自中国这个石家庄的一位华裔科学家张峰，还有一位美国科学家叫这个杜德纳，他们双方的团队在过去几年的一个发明啊。那么在根据维基百科他所记载的，他说这个 CRISPR-Cas9 是一种基因的治疗法，就是像您说的通过 DNA 的剪切的技术来治疗多种疾病，也有人把它称为是一种基因的手术刀。那么我想先继续回到我们的吴强博士来跟我们谈谈，现在这两位这个技术的发明人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都谈到了，他们说这个贺建奎所进行的这种人体上的实验是不可以被接受的，是 unacceptable。 那么我想请教国际间的共识，刚刚您也提到在这个中国的学术界里面做出这种跨越红线的行为您并不感到意外，但是我们来深究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国际间有这样的禁止，有这样的共识，但是在中国却做了呢？我想请吴博士谈谈您的看法。
我个人的看法是，应该是中国社会从政治到经济到大学校园有一个总体性的一个伦理滑落的一个发展。这个伦理滑落的发展，它是有很多局部的一些表现可以看得出来，而且有些原因，它总体的原因是，比如说防火墙。互联网的防火墙，中国的威权主义的上升崛起，中国的一种虚假的民族自豪感的一个上升，总体上最后造成中国内部的一个很奇怪的，跟世界上相比有一个形成一种伦理孤岛的一种效应。这种伦理孤岛效应是中国人现在是一方面是以利害了我的国这样一种很奇怪的虚假的一种集体民族自豪感而自居，另外一方面，中国现在于各个领域它跟国际的这种交流都趋于一个中断或者封闭当中，以至于它自己对自己的伦理认知产生了一种模糊。譬如说在新疆针对维族的这么一个在教育营的问题，在人权上的侵犯，在中国比如说在过去几年对709律师案的处理，很多事情也包括在南中国海的一个对国际海事，怎么一个 国际海事审这个仲裁的一个这种决议毫不接受的一种态度。换句话说，从世贸组织规则到航海规则到市场经济人权规则等等等等世界一套秩序，中国似乎都采取了一种毫不在乎的一种方式，任何的指责都被中国强硬的打回去，认为是一种辱华反华，是在这样一种伦理败坏的一种崛起的一种过程当中。所以我相信在大学里头也是一种类似的一种情况，没有人去在乎学术伦理，没有人去在乎生命伦理等等等等这些问题。他们想追求的是什么呢？是想追求的是拿到更多的经费，课题可以不惜任何手段来做。换句话说，这种不惜任何手段没有伦理的一种方式，在中国社会现在是一种很普遍的。从政治到社会到大学研究各个方面，我相信中国的公众是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普遍感受到的。我相信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
嗯哼，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网上聊天室里面已经有不少的网友发表他们的看法和意见了。第一位，这是署名通商宽衣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基因编辑婴儿，我虽然不懂这是什么东东，但是我知道一个人的基因那是上天所赐，人类根本就不能去刻意改变。如果真的有人这么做了，那他将被天理、伦理、道德、法律所不容。另外，这位署名 Dudley Fung 的网友他说：灭绝人性的共产主义本来就是被驯化、被改造的怪物，人格卑劣，没有自尊就什么都无所谓，连生育都是任务。可以说除了动物都有的感受外，社会主义者什么都没有，基因改造当然最适合他们。共产主义从头至尾都是为了目的而改造，从基因下手最符合共产主义的基本理念。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马屁精的这位网友，他说：这种带有被人为编辑基因的人，一旦出生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婚配繁衍将这些编辑基因无限快速几何级数般的在人类迅速扩散，这才是伦理、社会乃至人类未来的根本问题。因为这些基因除了与癌症有关外，与人类生存必须的其他因素或带来的后果都尚不知晓。原子弹可以瞬间毁灭人类，但基因编辑胚胎造人，经过若干年以后，同样会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还有这位署名叫帆吴的这位网友，他说：当美国航天局宣布洞察号成功降落火星，地球的另一端，人类的底线被再次向下击穿。中国科学狂人贺建奎宣布两个修改基因的女婴出世，让全球震惊，舆论哗然。这事发生在中国，自有其必然性，如同二战时日本的731和纳粹的种族灭绝，这与独裁专制及军国主义的残暴息息相关。加上华人缺乏信仰，没有对上天和自然的敬畏之心，而贺建奎从小的家庭教育环境有可能养成其卑微、偏执和狂妄的性格特征。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位乔哲的网友，他的看法是：在道德伦理的制约下，本不该出生的基因编辑婴儿却在中国畸形的道德生态下出生了，超生不道德，杀死即将分娩的胎儿合乎道德，父母遭政治迫害时，子女却要和父母划清界限，也只有这样的道德生态才能够催生出基因编辑婴儿。我在这里稍微简略了这位网友的发言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现在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继续请我们的李茂盛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那么很多人在听到中国的这位科学家贺建奎医师做出了这样的一个人体试验，而且催生出了两个实实在在的婴儿之后呢，很多人说这样的一个研究是怎么样在中国通过所谓的伦理审查，甚至他有没有经过审查。我想请李医师跟我们谈一谈类似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台湾有没有相关的法规规定呢？那么是怎么样来进行类似像这种比较具有争议性的生殖医学技术上面，那么他要怎么样来进行这种伦理审查？
那么像这种医学伦理审查呢，在台湾叫 IRB 呢，那么 IRB 这个医学伦理委员要通过呢，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呢，在台湾的伦理要是一个你所做的研究必须要是一个正义原则，符合医学伦理的原则，以不伤害他人的原则为主。那这个很明显在正义原则之下是不符合的。那说不伤害这个受试的病人呢，因为 受试的人他本身不知道这个应该会伤害到他的胎儿的以后的问题，只是说告诉他，他的同意是告诉他说，你会生下这个胎儿本身呢是不会有这个艾滋病病毒的，而且我想呢，他也没有详细来告知这同在所谓同意书里面没有详细来告知这病人生下来以后可能会呢，除了这个艾滋病病毒不会感染以外，其他有可能带来以后基因的突变，这种突变在人类目前是不能够预知性的，也不可预测性的，也有可能传染到第二代，造成以后的伤亡或是造成了他人伤亡呢，都不在话下。所以他的同意书在通过在 RB 在台湾呢是不可能，在全世界上我想呢，包括欧美、日本、德国，世界上没有一个任何国家的 IR 的这个伦理委员会呢能够通过这个审查标准。我想该委员会里面可能呢，他们的这个在国际观里面的看法，在伦理道德的看法，可能就是说，或许他不注意，或许在审查者这个所谓的一个伦理道德委员会里面，那么可能呢是不是那么健全，所以呢才会有这一种的事件呢能够在呢中国大陆的南方医院呢能够来产生。所以这个委员会呢也是要对整个这个这个 case night 的 CRISPR case night 的一个婴儿诞生呢也应该负起呢这个部分的责任。那么呢因为这个没有详细去探讨，根本不注意到呢这个受试者的伤害到什么程度的状况之下，根本呢在世界上或是台湾呢这不可能存在的东西，不可能有的机会。
是，那李医师作为一位生殖医学方面在台湾您是极负盛名的这样的一位专家啊，跟我们谈一谈，从您作为一个专家，特别医学专家的角度来看看这位贺建奎医师他的心理心态，他当时他到现在他在这个星期三在昨天在香港出席会议的时候呢，他还在为自己进行这样的一个实验进行辩驳，他说他为这个实验感到非常的自豪，他希望用这个实验能够来帮助这样的家庭，那么能够免受艾滋病毒的侵扰，那么能够让他们有健康的下一代。可是问题就来了，科学界里面也有很多人说，其实他的所作所为在科学技术上面并不是突破，因为我们刚刚介绍了这个 CRISPR Cas9 的这个技术是已经行之多年了，那么但是在医学方面也有人说，其实你可以通过其他的医学方法来帮助这个父母有带源艾滋病毒的人能够产下健康不带有病毒干扰或传染的这样的婴儿。所以对于贺医师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艾滋病来作为他实验的标的，您怎么看，您怎么样来想他的当时的心态，您觉得他幕后他主要的这个心态和动机是什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试验呢？
我想呢，他可能要创造世界第一的这个记录了，是他的主要的原因。所以在创造世界第一的念头之下呢，他根本忘记到，在到一个医生里面呢，他的基本的伦理道德呢，是比你创造世界第一的更重要的东西。而且第二点呢，他用这个艾滋病病毒来做一个试验品也是不，因为我在我的中心里面有好几对呢，这个艾滋病病的病人，我们都呢。精虫把它洗得比较完整以后，就可以避免这个艾滋病人的感染到胚胎，也成功的怀孕生下来，而且胎儿呢也没有感染到艾滋病病毒，表示不必要用这个技术，那么呢就可以用生殖科技呢可以克服呢这个艾滋病病毒呢传染到这下一代。所以他的主张我认为是有欠缺失，或许呢那个我们所发表的这个文献在世界上都发表过的，他根本没有去看。如果去看的话呢，事实上不必要用这个技术就可以让下一代呢不必要艾滋病变的这个产生，那么他的这个心理的一个因素就一直要做世界第一的这个东西，所谓呢他本身呢可能在生殖医学界并不是那么样的一个突出先锋，他一直要表现他是世界第一的东西，所以呢他会超乎这个伦理道德外的东西呢来获得这个东西。那这个 Cas9 呢 ，CRISPR Cas9 的这个东西已经呢，在这个也拿到了世界的专利了。那么它呢，这个已经大家所共识，这个东西是可以做某些的一个医疗贡献，暂时不是做在这方面。所以大家在动物试验还在研究，就是说在切的过程中必须要哪些的因素，那不会影响到下一代，不会影响到病人的本身，它安全性，病人生下小孩的安全性是我们在做一个。治疗病人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考量，那么贺医师可能呢， 对病人安全性呢，没有认为他在治疗里面把他摆在第一线，他只有这样个人的能够试试得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东西，那么又不是技术第一，是世界第一这个名号呢，把他呢这个他的心理的这个有一些的这个所谓灰尘把它盖住呢，所以才会呢自己突发奇想呢要做这个技术里面的改革呢。那么我想呢，他应该重新思考，回到原位呢，医生的责任是什么？是要保持受术者健人的健康和安全，不是创造自己有多么厉害的这个状况来发生，不是要做世界第一，是你所治疗的病人，你有没有考虑到他的安全性的问题，为列为一个行医的首要考量。
嗯，好的，谢谢李医师。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吴强博士来跟我们看一看，就像李医师刚刚所说的，那么贺建奎的这个实验在公布了之后呢，可以说引发了国际舆论，还有这个学术界的一片挞伐之声啊。我们看到今天《纽约时报》的文章里，把他称为是一位胡作非为的科学家。那么《纽约时报》是这样说的，他说在中国的这名胡作非为的科学家的所为，这让这个他指的是这个刚出生的双胞胎女婴，对他们的生物运行指令构成了非法入侵，这些指令将会被传递给他们的子女和后代，这是对医学伦理和负责任研究的一次危险的违背，必须要予以谴责。那么另外，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里面也介绍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NIH 的声明，也是说贺建奎和他的团队暗地里不负责任地实施首例人类基因编辑，其蔑视国际伦理准则的行为令人深切不安。声明说，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更需要达成有约束力的国际共识，来对这类实验设立界限。那么我想请吴强博士跟我们谈谈的是，今天中国呢陆续又有了一些最新的反应，这是来自中国的科技协会，他们在今天宣布要取消对贺建奎参选第十五届中国青年科技奖的资格。那么中国科协的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怀敬鹏还说呢，这次的事件性质极其恶劣，严重损害了中国科技界的形象和利益，中国科协对涉事人员和机构公然挑战科研伦理底线、亵渎科学精神的做法表示愤慨和强烈谴责。我想请吴博士谈一谈，从这个中国官方的态度的转变，从一天前这个是天大的喜讯，到现在各个协会包括细胞生物学会都发表声明加以谴责，那么您怎么样解读这样的一种转变？另外呢，就是中国当局现在表示要全力来调查这起事件，您觉得有可能调查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对，这个事情刚出来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人民日报底下的人民网是对这件事情是以这种奇迹厉害了我的国的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的腔调在宣传这件事情。然后当国际反应出来之后，我们就看到科协等等这些科技机构，包括知识分子联名上书抗议这件事情。可喜的是，我们看到知识分子专业团体还是有一个清晰的伦理的底线，尤其是据我所知，中国的法律是有明文禁止做人类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这件事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看到另外一方面，在这个贺建奎的个人动机之外，他想谋求世界第一的这些个人动机之外，要看到资本的力量。资本为什么他背后的资本是来自哪里？为什么他背后的资本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才是敢于跟科技伦理、敢于跟生命伦理挑战的一个中国社会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它的背后，目前我们看到的是莆田系的私人医疗资本在资助他做这件事情，而这件事情从技术上来讲并没有新的，完全是在一个试管婴儿的一种技术上进行基因编辑。换句话说，我相信是莆田系的私人民营的医疗资本试图打造一个世界第一的基因编辑的噱头，来为背后的一个潜在的巨大的商业市场做一个引导性的服务。换句话说，他们想争夺背后可能几十亿或者更高的一个私人医疗的关于不孕的试管婴儿的市场。我相信这是莆田系医疗资本在这件事情背后的一个真正需要揭露的一件事情。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知道马上这个周末 G20 的峰会要召开，特朗普和习近平要讨论中国的知识产权的问题。那我们也看到 比如说在莆田的私人资本，除了医疗资本之外，就是在假鞋的生产上面，这是对知识产权的知识产权对商业伦理的严重侵犯。但是在中国都是大行其道，所以我同样还是要关心和讨论中国的一个资本伦理的问题，在这件事情上还远远没有被揭露出来，公众所关注的更多还只是医疗伦理。
是，我还想要跟您提的就是说，现在包括这个贺医师他所属的医院还有学校都与他划清了界限，所以我想要知道的问题是，中国当局所说的要进行调查，能查出个结果吗？像刚刚李医师说的，这个他所在的这个南方科技大学应该要负起责任，那么到最后谁应该为这起事件来负责呢？
我相信大家都在切割，但是就像两年前的河北科技大学的韩春雨事件一样，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个人相信。
嗯哼，好的，我想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直播聊天室里面的网友有什么样的最新反应。下面这一位是署名叫 Toby Lee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星际迷航的历史设定中有一次优生战争，就是参战双方不停地优化士兵的基因，最后制造出一群远远优于普通人的强化人类。我所担心的也是这样，中共的意识形态不承认普世价值观，将来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做得出来。潘多拉的魔盒已经打开，未来的形势可能会迅速恶化。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宋冰乙的网友呢，他说，人类的同源基因库都是在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这就是它合法性所在。贺擅自改变基因，并且将改造基因的胚胎运活，这是对人类进化的极大亵渎。况且他的实验不确定性大，有违人伦，有违人权，侵犯了婴儿的自然出生权。另外呢，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说，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说明，一个科学家如果失去基本人伦观，就会丧失做人的基本，失去了人性，单纯为了金钱搞科研就会走到邪路，这在丧失人性的中共统治下一点也不奇怪。正因为拜金主义的影响下，千奇百怪的畸形现象才会出现，结果是毁害人类社会。还有这位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他的看法是，贺建奎剪辑胚胎基因是借科学之名扮演上帝，不但有脱靶的危险，无法防止艾滋病感染，还可能因为基因错乱造成其他不可预测的疾病。最重要的是，除了已经诞生的双胞胎，还有一个已成孕，另外还有16个遭到基因剪辑的胚胎，这些小生命的命运值得关注。中国政府的处理也必须伦理人权原则，以昭公信，绝不能任意销毁，否则将错上加错，再添悲剧。那么这一点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李茂盛医师啊，李医师，确实这个贺建奎医师在香港的时候他也发表了这样的一个也令外界震惊，就是说他说类似像这样基因剪辑的胚胎现在还在另外一位这个妇女的体内也植入了这样的一个胚胎，所以让人非常的震惊，这个怀孕会不会继续的下去，这个孩子会不会出生。那么现在很多人都说，到底这个伦理原则的界限应该画在哪里？您从事这个不孕症治疗多年，相信这样的一个讨论您也经常的接触，您怎么样看待这个在生殖医学上面这个贺建奎医师强加的这种把人类的基因进行改造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强加这个胚胎本身呢，是本身的基因呢，强加把它改，用这个所谓的像剪刀一样 ，Cas9 把它剪掉以后呢，注入了基因的话呢，那么会产生这个胎儿本身里面以后未来的未变数相当的多。那这样未变数很多的话呢，那么呢，这不是他母亲所同意的东西，是胎儿本身自己以后生下来要承担的东西，连他的父母呢都没有，不可能呢。来这个来就是说来干预呢，这个他呢，我这个胎未来生长的时候面临的问题。
对，老师，对，我在这打断您一下，确实啊，您提到的这点也很重要，因为贺建奎医师星期三在接受这个媒体问答的时候，他就提到说，他一再的强调，他说参与这项实验、这项研究的这些父母都签署了同意书，可是很多人说，这种擅自改变胚胎基因的这种重大的改变，光是父母的同意就可以了吗？父母有权利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吗？您的看法？
我想呢，父母没你改变这个胎，因为他自然受
好，李医师，抱歉，您的这个视频现在我们的声音有点受到影响，我们尝试继续来跟您进行连线。不过我们现在再继续来看看，我们在现场聊天室里面呢，有不少的网友继续的在发表看法。稍后我们再继续尝试让李茂盛医师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一位署名叫刘悠悠的网友，他的看法是在专制的制度下，无论什么违规的事都有可能发生。专制政权根本不会顾忌世界的舆论，并且只有世界想不到的，没有专制政权做不到的。不要说修改基因，就算是好莱坞大片的科幻技术，比如太空武器，都可能被拿来攻击民主国家。另外，这位署名叫 Fong E. Heman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敲除这个基因的动物实验已经在美国的动物实验中证实是有风险的，而贺建奎不可能不了解这个实验，他仍然这么做是绝对的反人类。中国党媒居然还认为这是重大突破，虽然报道很快被删除，恐怕中共协党在地下做了不知道多少反人类的实验，一不小心口风不严，泄露了天机。这位署名叫 JW 的网友他说，这样的基因编辑只能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发生，原因有如下因素：一、对法律和道德的无视；二、对生命的不尊重；三、对自然没有敬畏。这个事件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大环境。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中共可以毫无顾忌地进行人体基因改造，不仅仅是监管不足、制度不透明的问题，而是中共长期洗脑之下全民道德丧失的结果，没有对道德的敬畏，只有对利益的无限追求。好，我们现在李茂盛医师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是吗？李医师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可以，
抱歉刚刚中断了一下，能不能请您继续谈谈我们刚刚谈到了这个作为这些参与实验的父母，他们有权利来为这些胚胎决定进行这样的一个基因编辑工作吗？
因为父母亲呢，他没有权利呢来决定这个胎儿未来的这个基因的状况。那么他呢，这个父母亲的同意还是不够，他胎儿以后产生的变化，还有产生身体不良的影响呢，父母亲呢根本没有办法去这种所谓的加以弥补和补救。所以胎儿本身，他有他的胎儿的自主权呢。这自主权不是你母亲可以能够决定的。
嗯哼，是。那李医师，现在我还想请问您，刚我们提到了这个贺建奎医师透露他的实验规模，实际上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您觉得他这个实验，当然现在已经有一对双胞胎女婴出生了。那么如果像他所说的，还有另外一个胚胎在孕育中，或者还有其他的胚胎在冷冻中等待孕育的话，您觉得这个整个实验的规模有可能有多大？那么有什么样的法规能够阻止他来继续进行这样的一个实验吗？
那目前能够法规是中国大陆他自己要设限的，因为像这种的话，在台湾发生的话呢，那么这个医生可能呢，他的医师执照都会被吊销掉，就可能呢，他终身呢就不能再从事这方面的行业，因为他已经越这个红线太远了。而且照目前主持人所讲的呢，还有很多的胚胎都已经被改造过，那么这时真假诞生。那其他的胚胎所产生的这种状况，是我们人类不可预测的东西呢。那么这个 CRISPR-Cas9 的一个再试验的话呢，认为它有很大的不稳定性的东西的存在，目前还不适合用于人类的基因改造。纵使有疾病，目前还在一个所谓的比较保留的阶段呢，因为很多东西目前还没有办法明了。虽然它能够做基因改造，这是可以确定的。那基因改造以后所带来这个胎儿未来的影响，那必须更多的实验、更多的研究去做证明它才可以。因为这样做出来的话呢，那就相当恐怖了。因为照主持人所讲的，还有很多的胚胎已经被改造、被放进去。那这些胚胎出来有可能生十几个胎儿，那可能这变数为对人类的改变，我想相当的大。那么中国政府应该拿出对策出来呢，要严禁这个东西呢，不能再做了。而且对于这种已经生下来的胎儿怎么样，应该严禁的管制、严禁的检查、严禁的追踪，然后呢，到这个胎儿能够有一个安全的状况为止。那这必须要花费很多的人力物力呢，来支援这个已生下的胎儿呢，怎么让他能够来安安全全的在这个世界呢能够活下去，而且是一个健康的活下去，才是未来中国政府要补救的这一段的应该要做的东西。所以中国政府应该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 来处理这胎儿生下来以后做了一些呢很多的检查检测，包括全部的检测，去看到底这个剪刀一剪的时候呢，里面的是来哪些问题的基因呢，已经是破坏或是被影响。那么这被迫被影响怎么做呢？弥补的补救，因为既然已经生下来了，那么就应该在尊重人权的概念之下，应该做一个后部的补救工作，应该成立一个国家团队呢，去做这个小孩子里面的一个整个确定的一个检测，看看呢，那么未来呢这胎会发生什么状况，那么才不会影响呢这个因为两个胎儿的这个状况影响到未来人类整个状况会受到很大的改变。那么这以后的胚胎已经有受孕的或者在受孕当中的这些胚胎，怎么用一个比较科学的方法去检测它呢，再以不危害这个胎儿的健康安全及人类的未来的这个发展为原则之下呢去做一个处置。那么这个中心呢应该立即要关掉了，应该立即关掉，所有的团队都要解散了。那么呢这个贺医师应该负起最大的责任，而且那个整个他伦理委员会呢应该负起更大的中心呢。那我想这背后正如我们的评论家所讲的，背后是隐藏的一个很大的商机，可能几百亿的人民币的商机在里面。因为这世界第一做出来会让中国大陆的人疯狂去找那个医院来做这个试管婴儿，有可能呢一个月呢可能会做到10000个的左右，那10000个左右换在人民币的话，大概在一个月可以营收在50000个所谓的50亿的一个5亿左右的人民币，一年呢大概长达一个庞大的商机在那边。那我们呢不谈论商机，我们在一个科学家的立场，应该确保胎儿的，让这个技术不要再做，确保胎儿的健康，确保这胚胎能够有正常的一个发展的状况。
好的，
不要因为这一个 case night 的一个最简单一点所造成的一个令人遗憾的这个现象呢会发生。
好的，我想请吴强博士来跟我们谈谈，刚刚您也听到了李医师的一些分析啊。那么很多人也说，这个虽然贺建奎医师自己都表示啊，他进行这样的实验是希望能够医治疾病。那么对于未来会不会有人想要通过基因编辑来改造他们的未来的孩子，增强他们的智能，增强他们的体能？他认为贺医师自己说，他觉得这对社会是没有益处的。但尽管这么说，我们就以这个很多人说这个从中国人的这种传统想法来看，这个未来不可否认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中国家长希望能够投入像这样的一种市场，通过这样的一种技术来得到他们特殊定制的孩子。您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高？现在这个潘朵拉的盒子已经打开了，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禁止这样的技术被滥用吗？吴博士，您的看法呢？
对的，这件事情虽然目前来说在中国社会挑战了公众的一个生命伦理，也挑战了全世界的生命伦理，但是就我的感受来说，比如说那么多志愿者愿意参加的这个项目，尽管它有相当多的一个被隐瞒的情况，但是我个人是相信中国有很多父母是愿意配合，愿意改造自己的因，这真的是蛮迎合中国的一个家庭伦理，蛮迎合中国人目前对生命科学，对于生命科学，对于科技能够改变人体的一个想法的。这个是中国目前中产阶级也好，或者全社会也好，都是一个我个人看起来是蛮主流的一种想法。中国人对下一代的这种优生学或者优生优育的这么一个想法一直没有变化过，跟20世纪30年代或者说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上的一些优生的想法是很相似的。中国社会并没有真正来检讨这种斯巴达主义的一种优生优育的一种2000年以来或者说在纳粹时代更是发展到极致的这么一些优生优育的想法，目前中国公众并没有来反省这一点。所以我相信即便是这个贺建奎本人或者团队被处罚，即便他们被处罚，我就相信他们被处罚可能性很小，但是被处罚之后还会有中国很多的父母只愿意这么做，也许会有其他的贺建奎，其他的这种生命科学生命医学的发展来用其他的变相的方式来这么搞。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这位署名叫 Brave Elson 的网友，他说在以利益为中心的社会突破人类道德底线不足为奇，从假奶粉、毒疫苗再到基因编辑，打着为人类谋福利的幌子，无非是为了名与利，医疗审查机构形同虚设，很难想象这两个诞生的孩子以后的命运会是怎样。另外呢，这位署名天安门上太阳落的网友，他则说近几年来中共一再强调要把红色基因代代传，这一次贺建奎博士在基因编辑技术上小试牛刀，他急于宣布自己的实验成果，原意是为了增强党的红色基因编辑事业的头功，但是他不安党的潜规则，有些事情能做不能说，捅了马蜂窝，党妈在舆论的压力之下，为了红色基因事业的大局，只能做出姿态暂时的与贺博士来切割。这是这位网友的想法。那么另外还有这位署名玉玺的网友，他说现在最可怕的就是共产党依靠自己控制的国家体制，把修改基因变成统治阶级无限集权无限压榨百姓的理由，使中国变成一个完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国家，权贵能够用权力金钱无限来让自己的基因变得优越，而普通人只能做奴才。另外呢，这位署名叫蒙国军的这位网友，他说共产党一直都在通过宣传洗脑、煽动民族情绪、维稳、限制言论自由等各种手段来编辑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跟非法的基因编辑一样，是危害全人类的安全。那么这位署名叫 Fish King 的这位网友，他说华夏社会不信上帝，没有超越伦理道德，历史上的伦理道德都是交易性的伦理，等价于我祖祖辈辈都在这里开店，只能童叟无欺。现在社会流动很快，交易伦理崩溃，现在的中国除了权力根本就没有用伦理。我想节目最后我们大约还剩下几分钟时间，我想请两位专家各自用30秒左右来做一番总结。我想先请李茂盛医师跟我们谈一谈，那么实际上从这个贺建奎医师做出这样的宣布引发了所有各界的哗然之后，其实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贺医师这样的做法实际上呢也是逼迫全球社会各界来深入的探讨到底这个基因编辑技术用在人类上，它的伦理道德还有原则问题是不是时候应该要来设置法规强力的限制了。您同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就是说在这一连串的不幸当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可能是促进改变的一个机会，您的想法呢？
那么在全世界很多的国家都已经设定基因的改造呢是违法的，不能做的，所以贺医师他已经来触犯到这个所谓的一个世界的伦理医学的这个准则呢，踏过那个红线了。因为这个用 Cas9 CRISPR-Cas9 这个剪刀一剪里面呢，目前有些基因是不稳定的，有些会产生一些突变性的基因会出现，那这个影响到胎儿后来发展，以后未来人类因为这个胎儿的不正常的发展，导致人类的一个社会的不安定的现象会出现。所以呢，身为一个医师的话呢，应该以保护呢这个胎儿的安全，还有保护社会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性呢为主要的目标，不应该从事去铸造、创造所谓第世界第一的东西为主要的目标。
好的，吴强博士，20秒时间，您认为这起事件到底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能够从别的角度来观察吗？吴强博士。
对，如果我们把这个基因剪辑当做一个转基因人来看待的话，我们知道之前中国社会一直有对转基因农作物的争论，但这些争论都在低水平上面，中国社会并没有一个公共讨论的空间能够理性的讨论这个问题。那么这个转基因人、基因编辑，我相信在未来在中国也很难得到充分的理性的讨论。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二位，时间的关系我们讨论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李茂盛医师还有吴强博士，感谢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要和您探讨的是特朗普习近平再谈判，谁更需要贸易战停火，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